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2月15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干事刘家文的亲人在香港被警察带走问话，他回应说对香港亲友带来不便感到抱歉，他早已经没有联络对方。他又说，
我自己个人就也都不会因为这一种的行动而阻吓到我咯。咁啊，我嘅倡议工作啦，仍然系会继续啦。咁而今年啦，其实 HADC 咧系希望可以将推动自决论述咧系成为我哋今年嘅一个目标嘅。
香港简朴房政策公众咨询期结束，多个民间团体提交意见，有㓥房户子被业主逼迁。中国对谷歌展开反垄断嘅调查，有分析话系剑指安卓系统反制关税战嘅意味浓厚。不过首先是报道有关在英国的港人组织到联合国申诉没办法从事体育工作的问题。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一群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到瑞士日内瓦出席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会议，讲述移英港人面对的挑战。当中有组织提到，大部分移英港人因为 BNO 签证当中的禁体育条款，使到从事运动的香港人是没办法继续事业，是要转行至低薪的工作，导致收入下降和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焦虑、抑郁和专注力下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苏格兰香港人、香港公民代表会议、英国港侨协会、港门等的代表在星期三出席会前举行的闭门会议，又有分向委员会提交报告的组织交代报告内容。苏格兰香港人创办人郭子健对美国之音说，现行英国国籍法有基于国籍的系统性歧视，令到大约18万以 ENO 签证移民英国的香港人和到英国寻求庇护的香港人都面对就业、教育、文化参与等权利障碍。当中 BNO 签证持有人因为一项禁体育条款而在参与体育工作方面受到限制，在条款之下，签证持有人在5年之内被禁止从事专业运动员或者教练工作。根据苏格兰香港人的研究显示，有大约 4% 的 BNO 签证持有人，即是大约5400人受到这个条款影响，当中包括大部分是体育教练，而其他是业余或者国家级运动员、从事体育管理、裁判或者考官，以及全职职业运动员。受影响的香港人因为无法继续体育事业，不得不转行至低薪工作，导致收入下降和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焦虑、抑郁和专注力下降。郭子健说，苏格兰香港人组织的一位成员透过视像向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作供。他是一位在香港屡获殊荣并拥有10年教学经验的运动教练。他因为政治因素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之后，因为禁体育条款失去了事业。一间机构曾经向他提供一份高薪工作，但他不得不拒绝。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他的收入、未来前景和心理健康，令他的抑郁症恶化。由香港移民到英国的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去年4月搬到英国，虽然他不是职业运动员，但是拥有一些运动项目的教练资格。他在搬到英国的时候已经知道禁体育条款，他于是另寻正职。他其后留意到有从事同类运动，他认为是比他的资历更加专业的其他人在搬到英国之后以非教练身份从事体育工作。不过他自己就更加小心。
我又不是特别出名，但又好像怕会有人所谓督灰这样，不论是对面的人或者普通一个 nobody 是眼红你的，其实他是有能力去督我的嘛，那我就不想有这个这样的风险，所以我就暂时是 hold 住了，未正式去搞一些体育相关的东西。
黄先生认为现时做法不合理，英国政府的指引应该要更加清晰，业余运动员和教练不应该被禁止从事体育活动。他曾经考虑参与一些非职业组别的国际比赛，他透过他的国会议员查询英国内政部他可不可以参加赛事，以及他应该以什么国籍参加。
但係可惜 home office 彈翻翻嚟嘅官腔就係其實佢唔答咯，即係佢叫我揾 legal advice 咯。
根據蘇格蘭香港人嘅報告，12歲嘅 Mary 參與一個罕見嘅非奧運項目嘅運動，已經到達世界級水平。佢搬到英國之後可以參與公開業餘組別比賽，但係因為簽證條件唔可以參與英國全國賽事。在英国全国赛事的同龄组别入面，有一名成绩比 Mary 差的参加者夺冠，而那名参加者的父亲更加问 Mary， 你妒忌吗？苏格兰香港人指 Mary 被一名成年人羞辱却无处申诉。另外一个案例是39岁的 Emerson， 他是香港精英运动员和教练，持有香港纪录，但在英国无法参与运动。他说自己正在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但是禁令使他患上抑郁症，有自杀倾向，需要透过公共医疗服务协助。有一名以英港人亦都对美国之音话，他以往在空闲的时间参与帆船运动，但在英国尝试寻找教授这项运动的工作的时候，就发现雇主因为担心禁体育条款而不敢聘用他。郭子健建议取消禁体育条款，给 BNO 签证持有人能够自由选择体育工作。
此外，亦都係提供一啲專才嘅轉型計劃啦，讓到呢啲專業嘅運動員或者係呢啲嘅體育教練，佢可以融入一個英國嘅體育界啦。第三，繼續去監察，繼續去留意呢啲人遭受嘅一啲體育嘅歧視，會唔會有一啲係因為除咗係制度嘅不公之外，會唔會有啲基於佢嘅種族、膚色、國籍、年齡或者係性傾向等等嘅去對佢進行一個歧視。
此外，在会议上面，苏格兰香港人也都有提到在英港人多个问题，包括等待政治庇护申请结果时间过长，港人难以获得公平对待，港人就业受限，资格认证和福利制度存有歧视，以及文化和支援缩减，加剧融入困难。英国港侨协会、港门、Traffic Hong Kong CIC、大树下合作社同埋苏格兰香港人亦都提交咗另一份报告，主要关注 BNO 港人未能享用英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高等教育嘅本地新学费，需要支付国际新学费，认为呢个系违反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苏格兰政府喺2023年宣布，透过 BNO 签证移民当地嘅香港人，只要喺当地居住满三年，就可以享用本地新学费嘅资格，入读苏格兰嘅专上学院同埋大学。此外，嚟自乌克兰同埋阿富汗嘅难民，亦都有资格以本地新学费入读英国大学。欧盟学生只要喺英国、欧洲经济区或者瑞士居住超过三年，亦都有同样资格。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干事刘家文，在星期一应邀出席英国首相府的农历新年酒会，同首相司纪贤直接对话，提到香港的情况。而在较早前，刘家文的姑姐和姑丈就被香港警方国安处带走协助调查，两个人在几个钟头之后离开警署。刘家文认为事件同佢上个月会见英国外相同参与上个礼拜六反对兴建新的中国大使馆示威有关。刘家文又表示不会被吓到，倡议工作仍然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英国时间星期一晚上，刘家文和另外两名被通缉的海外倡议者出席首相府活动，包括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同埋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传讯与传媒助理张希晴。刘家文对美国之音话，三个人在司纪贤发言之后上前同佢谈话。司纪贤话佢了解香港嘅情况。
咁我哋都有提到咧政治犯嘅状况啦，包括咗黎智英啦。第二咧就系亦都有讲香港人而家喺英国嘅状况啦，同埋咧最主要系我哋而家好关心呢一个中国超级领事馆嘅呢一个计划咁样啦。咁我哋都有同咗佢讲，我哋就系前日咧其实系有一个超过4000人嘅 protest 咁样喺 Royal Mint Court 外边举行咁样。咁佢就话哦 ，I am aware of that 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就冇 promise 任何嘢，或者佢都冇好实在咁样答应任何嘢。跟住佢就俾落嚟。拉走咗啦，咁样咯。
香港警方国安处喺去年圣诞节前夕，悬红100万港元通缉六名海外民主活动人士，当中包括身在英国嘅刘家文同埋张希晴，指控佢哋鼓吹港独、制裁官员等等。刘家文回应姑姐同埋姑丈被带走嘅时候话，对香港亲友带来不便感到抱歉，佢早已冇联络对方。
其实今次国安咧将呢一个即系通缉嘅人士嘅 家人的問話咧，伸到去一個 extended family 嗰度咧，其實佢個用意都好明顯啦。一嚟就係佢哋想恐嚇仲喺香港，但係同我哋呢一啲被通緝嘅人士有關嘅人，去完全地切斷我哋嘅聯繫啦。
佢話：上個月四個最新被通緝者會見英國外相林德偉。上個星期六，佢哋亦都有參與反對中國嘅新大使館計劃。劉嘉文又話：香港理工大學前助理教授鍾劍華喺公布成立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冇耐之前被通緝，之後佢多名親人同埋前同事被警方調查，可見呢個係香港政府針對海外港人嘅唯一手段。
我自己個人啦，咁就亦都唔會因為呢一種嘅行動咧而阻嚇到我咯。咁啊，我嘅倡議工作啦，仍然係會繼續啦。咁而今年啦，其實 HADC 咧係希望可以將推動自決論述咧係成為我哋今年嘅一個目標嘅。咁所以希望啦，係不論喺身處何地嘅香港人啦，都唔好俾呢一類嘅威嚇嘅行為嚇怕啦，繼續同我哋一齊去推進呢一個民主運動。
香港民主委员会发声明指，强烈谴责香港国安，指他们的行动再次显示了政权的残酷和阴险。委员会说，香港警方已经扣留并且审问了10名被悬红通缉的海外港人的总共38名家属。声明说，这些事态虽然恶劣，但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并不令人意外。香港民主委员会说，他们的执行总监郭凤仪在接近两年前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直系親屬亦都受到類似嘅審問同埋恐嚇。委員會讚賞郭鳳儀同埋劉嘉文喺非常困難嘅情況之下，仍然能夠保持冷靜同埋穩健嘅領導能力。聲明指，我哋永遠都會自豪地稱劉嘉文為同事、領袖同埋朋友。身處英國嘅前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學者黃米國對美國之音話：雖然劉嘉文有出席上個星期六反對中國大使館嘅示威，但是他認為現場示威者的人數數以千計，香港警方針對他的行為未必特別與示威有關。黃偉國說，國安騷擾被通緝者家屬已經成慣例，目的是為了證明國安有所行動。
根本只不過是扣留他的警署，都是問一輪，就是說有沒有跟他接觸啊，即是甚至在家裡拍他的一些所謂證據啊，但可能這根本只是拍人家家裡的家私啊，拍人家家裡的裝飾啊，那根本跟所謂國家安全無關啊。
黃偉國說，香港警方會通知傳媒拍攝家屬離開的場面，以證明他們的工作。
更加希望透過這些不斷的騷擾，是令到這些被通緝的人感到是內疚啊，感到是累家人啊，累全家啦、啊、又或者覺得即係佢哋做嘅嘢咧，係即係會影響到香港嘅屋企人各方面依個信息嘅。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芝，倫敦報導。
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年10月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提出了较明确的取缔劣质劏房措施，将立法规管合资格的劏房，并且改名叫做简朴房。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在星期一已经届满，多个民间团体就趁公众咨询的最后一日，以一人一信的方式向当局提交意见，呼吁当局主动安置在所谓简朴房规管制度之下被迫迁的劏房居民。有劏房租客话，农历新年前被业主逼迁，加上简朴房的政策公布之后，同区的劏房租金大幅增加，只能够暂时入住较偏远的过渡房屋，就质疑简朴房政策的成效。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香港政府在去年12月就取缔劣质劏房的简朴房政策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去到星期一亦即是2月10号届满。在新标准之下，简朴房的面积不能够少过86平方尺，亦即是8平方米，楼底高度不能够少过 2.3 米。每个单位设立独立的火警侦察器，最少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并且设有独立厕所以及水电表等等。 多个民间团体包括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以及劏房支援连线在星期一就趁规管简破房咨询最后一日，联同几十名居住于劏房、板间房以及床位的住客到房屋委员会总部，以一人一信方式向当局提交意见，并且高呼抗议口号，要求当局立即取替农屋以及床位，保障香港市民的基本住屋权。
人均面积为保障最低住屋权。
社協引述香港政府最新的資料顯示，全香港大約有11400間劏房，涉及高達大約220,000名劏房的居民。香港劏房的樓面面積當中的中位數超過100平方尺，亦即是大約10平方米，只是佔全香港居住的地方的樓面面積中位數的不夠四分之一。當中更有大約一成的劏房並沒有先鋒窗，或者窗戶不能夠開啟，通風欠佳，劏房的居民是蝸居於斗室當中，他們的身心飽受煎熬，阻礙兒童發育的成長，長者容易發生家居意外，加上木室老鼠橫行，令到劏房居民沉寂不安。社協說，香港房屋議題錯綜複雜，長期一個老大難的問題。香港政府去年建议最快在今年第四季推出简破房登记以及规管制度，以有序地去取替劣质劏房，低收入的基层市民自然乐观其成，以改善住屋环境，但是亦有基层市民就担心政府执法雷声大雨点小，无法获得妥善安置受影响的居民，甚至令到劏房的租金上升，更有基层市民是不理解点解环境更恶劣的12人或者以上的床位、太空舱等等并不包括在简破房的规管范围里面。社协副主任施黎山说，现时收到十几宗不适切居所被业主逼迁的个案，他相信未来有关的个案将会有更多，因为目前并不符合简破房规格的劣质劏房业主担心新政策实施之后不够时间赶走租客，而简破房政策实施之后政府不会豁免业主的刑责，所以有劏房业主就提早逼迁。施黎山说，政府实施简破房政策之前应该先妥善安置受影响的劣质劏房等等不适切住所的居民，否则新政策可能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有基层的住户甚至担心可能要露宿街头。
但我们都见到很多非法的行为是在一个社会上不同的区是出现了的，所以我们觉得吸收之前的经验教训，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很妥善的安置政策，先令到一些居民咧係唔需要去住一啲非法嘅劏房啊，各樣嘢嘅啊。咁亦都我哋好多居民都擔心，如果個安置政策唔夠妥善嘅時候咧，會唔會第時好多人要去住床位啦，或者佢係要即係瞓街啦，甚至有啲居民係關心嘅，係啦。咁或者係好多嘅非法嘅劏房業主根本就唔會去報咧。咁呢個都係一啲即係我哋好多即係居民係關注，係希望即係政府可以。去改善和去即今次的諮詢入面很重要的。
原本在深水埗居住一个80多平方尺僭建劏房的余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业主得知需要花一笔钱将一个不合规格的劏房改装成简破房之后，农历新年前就向她逼迁。她在深水埗区寻找其他二人劏房的时候，就发现租金由原本的港币3800，亦即是超过490美元，大幅增加到港币4500至到5000港元，亦即是超过580至到645美元。她和她的女儿是没有能力负担这样的租金。余小姐说，后来得到社协的帮助入住过渡性的房屋，但是地点偏远而且不能够长住。他就批评港府提出简破房之前并没有考虑怎样去安置受影响的劏房居民。
其实我觉得政府这个一刀切的政策是不好的，因为你要整这个简破房，你不可以说啊，我简破房就算了，那后面我们居民的安置呢，他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你没有，是不是？那变成是你的这个一刀切的政策，你所有的弊症呢全部是落下来我们这些基层市民的头上。我們如果找不到好像施冠良他們的SOCO 那些房呢，我們就出去捱貴租了，那我們是交不起租的，那變成貧民真的要睡街了，就是這樣。
針對港府有關簡化房政策的公眾諮詢，社協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期間進行過基層租客對劣質劏房以及簡化房政策諮詢意見調查，訪問了211戶的租住劏房、板房以及床位的租客，了解他們對新規管內容的意見。政策公布之後，他們的包租的反應以及對簡化房以及安置的期望等等。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自己所居住的住所屬於劣質的，較屬於不劣質的人士為多，大約有四成人認為自己所租住的住所的劣質程度分別屬於非常劣質以及劣質。接近九成受訪者說並沒有收到來自任何政府部門的巡查或要求搬遷。調查問及對於政府的表示，劣質劏房政策將不規管床位，沒有改動單位原有間隔的板間房的看法，接近六成受訪者說居住環境最惡劣應該受到新條例的規管。有接近59%受訪者說沒有辦法，基層市民沒有話語權，只好繼續居住在劣惡劣的環境。而另外有超過五成受訪者說政府如果沒辦法提供安置，先不要規管。就港府推出簡化房政策，最多受訪者超過 37% 的人士說政府要解決房屋問題是好事，但要有安置，不是就好心做壞事。接近 32% 受訪者說擔憂大於開心，擔心沒得安置，負擔不起簡化房租金。對政府怎樣去完善劣質劏房政策方面，有 61% 的受訪者表示期望將床位和板間房納入劣質劏房的規管範圍，以取替床位和安置居民。有接近 59% 受訪者說應該要改善租務管制，並且規管起始的租金水平。另外有超過 57% 受訪者說應該設立專門部門處理劣質劏房事項，為租客提供搬遷及安置的支援。另一個民間組織劏房支援連線說，一共收到714份有關簡化房公眾諮詢的一人一信意見書，當中83%認為凡因為簡化房規管制度下被迫遷的不適切居所的居民都應該獲得政府主動安置，而且安置的居所需要達至原區安置的原則。另外有84%認為需要設立起始租金，避免業主將改裝和認證劏房的成本轉嫁到租客身上，令到租金大幅上升，超出租客的負擔能力。劏房支援連線成員連偉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
那個諮詢都是閉門和拜邀請咁樣去做的，咁所以其實好多居民是唔清楚，咁都係真係有一啲好喺呢個一路好關注呢個議題嘅團體咧先至受邀請，咁我哋都有帶到啲居民去，咁但我相信對於即係全香港11萬嘅居民嚟講，就大部分都係唔知道呢個諮詢咯。咁同埋最後就喺諮詢會上面個形式都係比較單向嘅，咁其實大概兩個小時裏面就都係開放俾台下去問問題，咁差唔多兩個鐘頭之後咧，佢就即係副局長就有啲好總結性、好概括嘅一啲回應咁樣，咁但係佢回應完之後咧，亦都係即時就離場噶啦，咁亦都冇個機會係大家去再交流咁樣，所以我覺得嗰個諮詢會整體嚟講都係比較單向，同埋未必真係好 inclusive 俾唔同嘅持份者去講。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宣布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引发了美中两国舆论关注。专家分析认为，今次调查主要目的是针对谷歌的安卓系统在中国的市场支配地位，亦是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之一，具有宣示意义。随着美中科技竞争加剧，分析人士就说，中国正在通过强化科技民族主义去推动自主研发系统，去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同时进一步打压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的业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市场监理总局2月4号公布，谷歌公司因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依法立案调查，但公告未提供违法的具体业务和调查的细节。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月5号引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晨荣的讲法，称安卓系统被业内诟病为假开源真垄断，在技术上和商业上对中国手机厂商施加诸多的约束， 包括設置反分裂義務、嚴格限制開發安卓分支操作系統、要求預裝開發全套谷歌應用程序等。這些做法被認為對中國企業造成不公平的限制。財經雜誌2月5日的一篇報導亦都引述一位不具有名的資深反壟斷人士分析，谷歌被立案調查與安卓業務的市場支配地位有關。谷歌2010年在中國關閉網頁搜尋服務之後，將它在華業務分為廣告、安卓平台以及出口業務三個部分。根據市場研究機構Counterpoint Research 發表的2024年第三季中國手機作業系統的市佔數據，安卓系統在中國手機市場佔有率為 69%， 華為的路差系統為 17%。 觀察者網2月5日的一篇報導引述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劉毓的分析指出，反壟斷調查是中方對於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加徵關稅採取的報復措施的一部分。美國之音就此致函谷歌，但谷歌發言人表示不予置評。位於台北的國防院國防戰略研究所政策分析員劉珠婷指出，中國對谷歌展開反壟斷調查與美中科技競爭的大環境密不可分。他認為這次調查既是對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報復，亦都是中共推動科技自主的策略體現。刘珠婷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美中的科技竞争的这个背景下，那习近平他一直在推动所谓的科技自主。那也有人会说，
习近平一直在推动所谓的科技自主，亦都有人会说中国的科技民族主义透过打压外国企业来保障中国企业的利益，然后去积极再将精力投注在所谓的研发上。中共希望透過這些科技成果去證實它的執政實力。劉珠婷表示，由於谷歌的安卓系統在中國市場擁有龐大市場份額，中國智能手機廠商長期以來對谷歌支付許可費被視為是對中國企業和市場競爭的重大傷害，與中共發展科技民族主義背道而馳。此外，中國政府近年來對蘋果等美國科技企業亦都採取類似措施，包括對蘋果應用程式實施備案審查，禁止部分國營企業員工使用蘋果手機。這一系列的動作表明，中國正透過政策手段全面打壓美國科技公司。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資深分析師邱士芳直言，中國這次反壟斷調查更多是象徵性的反制動作，實際影響有限。邱士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分析的。
針對新一波的關稅有反制，但是这个反制呢，真正会对于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模糊的，是宣示的意义。
他说针对新一轮的关税有一个反制，但是这个反制真正会对于美国造成怎样的影响，企模糊的，宣誓的意义大过实质的意义。后续有确立的话，会面临到一些罚款的问题，或者是在當地的商業模式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調整，但並不會造成中國的這些品牌就不能夠用，或者會放棄安卓應用的可能性很低。有時方認為中國並非針對谷歌安卓系統，一方面是中國亦都對蘋果的 iOS 展開反壟斷調查，另一個關鍵則是中國自主開發的鴻蒙取代安卓的困難度高。中國手機品牌如果想拓展海外市場，不會輕易放棄和谷歌在作業系統的合作。有時方指出，除了華為開發的鴻蒙作業系統之外，安卓作為開源系統已經被中國主要手機廠商廣泛應用。以小米為例，它的作業系統也是在安卓的基礎之上進行最佳化與開發。此外，中國手機廠商在海外市場的拓展仍然需要依賴安卓系統，尤其是在歐洲市場，消費者對中國原生系統的信任度較低，使得到中國廠商難以完全轉向鴻蒙系統。美國聖湯馬斯大學教授葉耀元認為，北京希望透過施壓美國企業，讓他們在中國困境加劇，從而向特朗普政府施加壓力。他指出，中國不會輕易放棄安卓系統，而是可能藉著這樣去掠奪安卓的技術基礎，為本土系統的發展鋪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 法治台北的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